大家晚上好啊。看看我们网上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请问哪个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这是出在《坛经》里面啊。当时六祖慧能得到弘忍祖师的衣钵就离开了黄梅。一离开呢，弘忍这个祖师呢三天就没有出来照面讲开示，大家就很奇怪。最后才了解到衣钵已经被那个能者拿走了。于是这些比丘就就愤愤不平了就是好像我们这500个比丘都没有接到衣钵，你一个白衣竟能把衣钵取走了，显然这不是他的本事，大概是偷走的啊。所以这些比丘就要把这个衣钵追回来，追回来就这时候就比较危急了慧能大师是在前面走坐，后面有100-200个比丘在追赶他其中有一个慧明比丘，出家之前就是一个四品将军出身跑得很快那跑了一两天基本上就要赶上追上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一看这个后面的追的人眼看就要追上，所以这个慧明大师呢就急中生智，他想这个衣钵不是什么人能够抢得走的，就把这个衣钵干脆就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他自己就隐身在这个树木里面。好，这个慧明比丘一过来一看到衣钵就在大石上，就喜出望外，赶紧就要来取。跟他一拿呢拿不动使尽全身的力气拿不动这个衣钵。那慧明比丘毕竟是一个出家人，这下他马上就觉悟了就赶紧改口说我不是为衣钵来的，我是为求法来的慧能大师一听他说这个话，就从石头后面的树木丛里面就出来了。好，既然你是求法来的，那你就坐着端坐六祖慧能就坐在上面打坐，慧明比丘就坐在下面。好，这时候六祖慧能就对他说你坐坐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什么是你您上座的本来面目这叫直指人心咯那一下这个名上座呢就慧明比丘真称他叫名上座，当下就开悟了大彻大悟所以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哪个是本来面目，就是不思善不思恶，远离了这种对待，进入到不二的绝代的那种境界，这就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禅宗的向上一路法身清净法身 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啊，这些都是谈玄说妙了啊，但后的念佛服务，随到随进堂念佛，也可以随时离开。因为现代人工作繁忙，要凑在东宁寺的念佛法会期间有空闲，难中又难。就像我每周就一天休息，如果这天能去东宁寺念上一天佛，我想这是一个最殊妙的周末了。如果办得好，这样全天候的念佛服务将伴随行人一生，直至成办往生大事，与东宁寺的其他精进念佛活动正好形成互补关系，实乃我等末法凡夫的福音，也避免了念佛法会老是总是老菩萨占绝大多数的体式，因为只有老太太有时间参加这样的法会，鲜有年轻人。啊，这个提议倒不错啊。那个我们常住这边看看啊，有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讨论啊。正好护法团的啊德慈师也在这里啊，你们护法团也可以酝酿酝酿啊。当然现在我们的空间有限啊，等到我们新的念佛堂出来，还有那个啊居士的啊五官堂也建好了啊。可能还有我们的厢房都建好的，有空间的时候可以考虑有一个啊有一个场所啊，每天都有念佛啊，每天都有念佛，让大家可以啊就比较自由，他有时间就进来念几个钟点，想回去也可以自由的回去啊。如果能够从早上到晚上能够持续到12个小时或者16个小时，每天都有啊，也许是一件好事啊。这个提供大家念佛的方便，我看这个新加坡居士林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他就是随时都可以进去念啊，随时也可以出来啊，这个等我们都有条件，我想可以考虑这个事情啊。好，下面，本人淫欲心重，虽没受五戒，但参加了网上的共同寺院戒邪淫活动，知道宁可自杀也不能犯邪淫行为，但自杀不是没办法往生吗？何种情况下才要自杀？啊，他这个行为，这种誓愿是这样的啊，宁可自杀啊，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去破根本戒，是要我们有一种持戒的一种勇气啊，这种勇气要拿生命作为赌注去做，才能够把这个厚重的烦恼给他降服住啊，不是说要你去自杀的啊，但是要有这种决心啊。那么这个佛也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啊由于啊这个破戒了，我们就是多生多劫法身混印的沉沦啊，如果只是啊接受了自己生命，也只是这一期业报身的消失，这一期念报性的消失的损失跟无量劫法身慧命的沉沦相比，那当然这个破戒沉沦多劫的法身慧命的这种后果更为严重啊。从这意义上来说，宁可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是有它啊利弊上的啊非常明显的这样的道理存在的。你先不要考虑自杀是不是往生，你先考虑你通过这种宣誓，你不去犯邪淫啊，目的是在这里啊。如果你真的， 我们并不倡导自杀往生，但你真的是具足深切的这种信愿称名啊，你在自杀的状态当中也可以往生啊。但说这个话，我们确实不是提倡自杀往生啊。那个，你看印祖文昌也谈到有个服毒的老太太、老居士，他也有内向往生，还有一个跳河的啊，那这个啊也是站在水上面对西方合掌啊，这些都表明还是可以往生的啊。但是是特地，我们净土中的行人还是要正常的修行，按照他一生的生命的正常的寿命来度过啊，不要有一种灭寿取证的这种心，就容易走歪啊。现在邪淫的情况在目前的社会可能带有普遍性啊，邪淫的后果很严重，尤其受五戒的人啊，在我这里也常常有些居士到我这来忏悔，他可能忏悔很多的往往就是这条戒犯了啊，犯了这条戒那怎么办啊？那如果按照啊戒律的这样的因果，很难去忏悔的啊，一定要下三恶道的啊。但是我们这么说，可能他觉得很恐惧，好像我们吓唬他啊，有时候也不忍心去吓唬他啊。那你怎么办？那就好好念佛吧。还幸亏净土法门给了一条生路啊，也就是犯了根本戒，只要自诚的忏悔，生大忏悔心啊，有具足信愿啊，阿弥陀佛也还会慈悲摄受。好，请看下面。印祖文昌说自知路是魔化，那是谁的著作？不是莲池大师的吗？啊，这可能是你看错了吧？啊，自知路，莲池大师说的自知路，就是啊，什么做什么善事，相当于多少善啊，是这样的一个。那这不是什么魔化啊，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善恶的标准，以及哪个善更大，哪个恶更大，来调节。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啊，经常能看到玉帝宝钞这本书，但听说这本书是乱编的，此书到底是不是正知正见呢？啊，也有些地方在传这本书啊，这个阎王殿的各个殿的情况等等啊，对于在因果方面啊，这个描述地狱的境界，哪个啊行为到哪个殿啊，从这个方面来看，它也是啊能够让大家得些教化的啊，所以啊这本书也可以看一看啊，但它啊我也没有仔细看过啊，没有可能只是翻了一下啊，这个是不是政治证件看看，我以后细心再看一下啊。明年三月墨学的孩子将要来到这个世界，深知养育子女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墨学希望能通过佛学来教育孩子，为其人生打下一个好的根基，希望这个孩子有善根，有智慧，能弘扬净土法门请问我该如何教育孩子？比如未出生前、出生后、一岁时、二岁时该做什么、该学什么？何时可以向其解说佛学知识？墨学接触佛学已经五年多了，但对教育子女确实一片空白，十分迫切的心情。可能你的还是充满着大概是要助母亲的啊，母爱哦啊。 现在先做好胎教啊，还有三个月可以让他啊，这个婴儿在这个胎中也能够听闻一些声音啊，让他多听一些美妙的音声，美妙音声就是念佛的声音，包括读诵经典啊，读诵经典对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熏习，从胎教下手。胎教听到好的经声音乐，能够培养他的正气啊，能够使他的身心的发育健全，打好，首先在胎教打好基础。出生之后那、这个一到七岁啊，十岁之前记忆力是很好的一段时间，心地纯洁啊，尽量的让他多背诵一点啊儒家和佛教的经典啊，多跟他讲一些因果的故事，也可以啊带他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样小时候他就得到这么一个熏陶，这么一个栽培，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啊这个伴随一生的良好的印象啊，良好的这种啊伴随他一生的作用。现在教育子女还是要用圣贤的教化来教育他啊，我想你在十岁之前给他打下一个背诵、读诵、背诵经典的基础，培养他一种仁爱之心、因果的观念啊，这个就很好了啊。尽量让他少看那些电视哦、卡通哦啊，这个儿童阶段就让他天真烂漫一点啊，不要让他过早的接触成人的世界。那么看这些电视，看这些啊小说，就会让小孩子提前进入成年的社会。本来在传统社会没有这些电视，成人的世界是对他是相对有一个啊有一个距离的、间隔的，所以他对于成人世界好奇，而且成人对他有权威性。一旦他过早的进入成人世界，成人的这些啊，无论是家长啊还是老师，这些负面的人格、不道德的行为被他知道了，他就没有权威感了。没有权威感的话，他就引发到他的畸形了啊！你看现在很多过早接受这些传媒、这些影视的小孩，一个个都像小大人似的，显得很成熟。小大人这个情况不好啊，他已经没有一个儿童的过程，这个儿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一生当中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打好基础的过程，是建立他的道德规范、良知、羞耻感的一个过程。你现在这个过程由于他过早的进入成人的世界，过早的世俗化呢，把他过程都不要了，都没有了，那对他一生的人格的发展都是有残缺的啊。所以一旦他成人之后，没有这种羞耻感、道德的观念和权威的意识和敬畏感的话，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可能非常乖张的行为啊，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就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就他整个的身心发展有先天的不足，导致了他啊对他人、对社会的损害、残害，以及最终也是自己也就毁掉了自己啊。所以现在的教育还是真的要回到我们的东方的圣贤的教育，小孩子就回到他小孩子的那种本性上去生活比较好啊。你也不要给他灌输更多的知识技能啊，知识技能以后很容易学到，小孩子就让他天真一点啊，就让他啊烂漫 就让它回到自然啊，更有点审美，更有点仁爱精神啊，越单纯越好，不要搞得机心太重啊啊！这些你如果作为母亲、作为父亲，你有一颗真诚的心，自然你就因材施教啊，看他的根性，分析他的毛病缺点在什么地方，他的长处在什么地方，更多的用正面鼓励的方式，把他人性当中好的一面给他引发出来。好，请看下面。弟子有一个困扰我多年的大问题，就是对佛法半信半疑。因为弟子也想今生了生脱死，也发愿今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再入娑婆，广度有缘众生。就是目前对生死不灭、轮回还有疑心，请慈悲开示，如何修行才能消除疑心？弟子也知道佛法为信能入，弟子真想把信愿完全建立起来后，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佛法的半信半疑，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啊。佛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啊，处世间的法，离开了凡夫的逻辑思维常识范围当中的啊，所以你有一点怀疑或者半疑也是正常的。那怎么样逐步的破疑生信啊？由半疑变成少疑，甚至啊疑越来越少啊，这就要多闻思修啊，闻啊听闻佛法啊，思维佛法的义理，尤其要修行三规五戒，读诵经典啊，礼佛拜佛啊，这个老实念佛啊。那么这些疑，你不要等信愿完全建立了才去念佛，而应该是通过念佛才能帮助你建立信愿。有怀疑说明是没有智慧啊。那通过念佛，我们就能开发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现前，就会对这个不可思议的佛法，尤其是大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产生契入。契入进去，这种信愿的根就扎下了。啊，所以要通过知识名号，名号里面的智慧光啊，无边光、无量光啊，就能够帮助我们破疑生信。啊，这样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和行为就会有啊真上的加固。好，请看下面。在东北天冷时放生，有很多人主张天冷放生都放死了有罪，但书上说众生你不放，别人也会把他喷炸宰杀，不如和佛结缘，三皈依后早日学佛念佛往生极乐。请问我们怎样做如法，在寒冷的冬天应该放哪种动物？放生是表达我们对众生的一种慈悲的心啊，这个但是你放生的过程要有智慧啊，确实你也不要去把它放死哦啊，你天冷的时候放哪种东西也能够在啊河里啊江里能够存活，这你要根据当地的这种生态啊来决定啊。 如果你买下来放下去就会死，你还是啊这方面呢，你就不要去做的这么多了啊。那么我想你一定能找到一种把它买下来，也能够顺利的把它啊这个啊放生成功的方法啊，也要祈祷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这个啊。把它做得更有善巧，更智慧一点啊就可以了啊。学佛人可以买彩票吗？中奖后把钱大部分都布施给寺院，这种做法可以吗？啊，买彩票可能现在可能普遍的一种社会行为，但学佛的人不一定去要做这个事情，这是一种带有赌博的心理啊。实际上这个彩票就像一个钓鱼，用一点小鱼饵啊，把很多鱼啊都啊成群结队的过来啊。实际上彩票你最后算算是赚的少赔的多啊。我们现在学佛了，时间精力这么宝贵，哪有什么闲工夫去做这些意义不大的事情呢？啊，你也不要说啊，好像给自己的这种啊没有意义的行为还赋予了一个崇高的意义。哦，我中奖后把大部分布施给寺院啊，你不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东西。寺院啊，并不缺你这些靠彩票过来的这些赌博的钱啊。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念佛啊，生命无常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这个有时间赶紧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才真正的是一个学佛人念佛人的心态啊，远离那些彩票赌博的场所为好啊。好，请看下面。佛言一人出家九祖升天，这一因果理论如何融通与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的道理无法融通，请法师慈悲开示。二，佛号为什么有灭罪的功能？要解言，言自心念佛一生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何为自心？怎样才算是自心啊？一人出家九祖升天，这确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啊一个啊说法啊。那么这里面是有因果的关系在里面的啊。在一个家族当中，一个人能够出家啊，他确实能够不仅利益这个出家人本身，他能够利益他的啊整个家族的人啊。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啊，也许这里面有更深密的一些关系，因为他既能这个家族这个出家人跟这个家族人有深切的血缘关系，他是同体的啊。那么这种同体感由轻到熟，当然一个人跟所有众生都是同体的，但是跟他这个周围这个家族里面的他的血缘的关系更近啊。那确实有很多比丘就是为了度他的父母他才出家的啊。但是这个出家人他一定要开悟，一定要有证悟，他才有可能对他的这种家族的人产生利益。如果他出了家他就泛泛悠悠，他不怎么讲修行，那也不可能说九祖升天的啊。所以你看唐代就有一个比丘，他就是由于他的父亲是渔民啊，掉到河里打鱼的时候落水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父亲肯定要下三个道啊，所以他为了拯救他的父亲他就出家。出家由于他是一个极孝的心来修行，所以参禅开悟了。开悟之后他那天晚上才感的一个梦，他的父亲向他说 啊，由于你出家开悟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我升到了升到了天上去了。啊，所以这是啊，这个出家不是出两圣门的家，是他出了烦恼的家，出了三界的家，这时候就能把他的九祖哎一起渡到天上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面是符合因果的法则的。啊，那念佛为什么有灭罪的功能？啊，自心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消八十亿劫甚至重罪。这不仅仅是偶遇大师在要解说，这是观经的里面的下品中生的啊佛所说的话。好，这里要了解为什么叫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心啊，自诚心自诚到什么程度呢？啊，就好比喻成啊，讲这个自诚心还是很抽象，怎么去理解自诚心？这种自心的概念，古人有一个比喻，来让我们去理解自心的一个含义啊。这比喻是，好，如果一个人啊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有个冤，碰到一个冤家，拿着刀要杀他，啊，要赶他杀，这时候他赶紧逃命，哎，逃就猛跑啊，跑后面的这个冤家就拿着刀要追啊，要杀他，啊，哎，这是命若悬殊呢。哎，这是他跑，哎，正好跑到，哎，面前有一条河，横着一条河。好，他看到这条河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在思维，我肯定要渡过这个河，但是渡过河呢，我是脱了衣服来渡呢，还是就不脱衣服就直接脱到水里去游水呢？啊，那个。啊，脱衣服啊，游是方便一点，但是把脱衣服的过程呢，那个冤家把这个赶上来了，一刀就两断了啊。哎，大姐，如果我就穿着衣服这到水里去，又把这个衣服是不是真的水很重，就游不动呢？他这是就在思维，我是脱衣服啊游，还是不脱衣服下去？那你说就在这个后面有冤家拿着刀赶的时候，他在想我怎么过河的方便，怎么才能过这个河，这时候你说他的念头是不是非常单一？再不会想到他银行有多少存款啊，家里情况怎么样，他就是一个念头，我是脱衣渡还是啊这个啊跳下去啊渡啊，还用这个比喻，你像这就有点自信，就是一个念头，全心在思维这个东西，后面就要命的一种情形啊。所以你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叫自信成念啊。如果你这个有气无力，泛泛悠悠啊，带着很多妄想杂念等等，都够不上自信啊。所以自心这两个字条件很高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场的题目啊。弟子奶奶生前因耳聋未能听闻佛号，但他天性善良，喜欢偷偷行善，也常烧香拜佛，病中疼痛较多，但往生时安详宁静。往生24小时内，弟子阻止家人搬动。第一天弟子夫人即梦见奶奶在笑，接着组织居士念佛，开示几天后面色红润，比生前还好看，手指柔软啊。一些五六岁的小孩很欢喜看奶奶的笑容，其后每个期弟子均在苏州灵岩山 延请法师念佛回向，并在七期内组织百万佛号回向，居士们问观音灵感卦三次均是上上签。请问法师，弟子奶奶是否有往生弟子往生净土可能？如未能，如何才能令奶奶往生净土，永脱苦人？这就看他听没听到净土法门。如果他因为耳聋从来没有听闻佛号，没有听闻佛号，他怎么会念是弘忍呢？那是不是他在潜意识里面，在他的文心里面，也许有可能听得到啊？因为耳聋的人可能会伴随着哑啊，不知道聋哑是不是同步啊？那只要他能够听进去佛号啊，听得明白啊，大家的助念开示，他也能够明白。心里有愿往生的愿出来，那么他往生的可能性就存在啊。如果一直没有听到净土法门啊，这个不具足信愿，那就啊就有危险了啊。这就看还是要观察他具不具足信愿。好，弟子有一事曾有疑惑，在了凡四训中，袁了凡先生和云谷禅师曾在禅房里打坐三天三夜，了凡先生不起一念，但最终云谷禅师还是确定他为凡夫，但佛法中又讲妄尽还原，了凡先生既能达到不起一念，为什么还是凡夫位？莫非他的不起一念和念佛正道的一心不乱不是一个概念啊？他是个一般的人，在打坐的时候啊，可以用他一些方法使他粗的念头能够降服住啊，但并不意味着他到了无念断烦恼的程度啊。那么像初禅咯、二禅咯，它都是啊那些初的念头没有了啊，这个开始还有形有事，之后是啊有形无事，或者无形有事，最后还是舍念清净啊。这些当他舍念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三禅的情况下，那三禅他也是凡夫啊，他最多能升到色界天呢，啊，那就是到了无想，一点想都没有，他也是凡夫啊，只是升到无想天呢，啊，如果你说要妄尽还原，不是凡夫位，他一定要断见惑，断见惑才是一个出果须陀洹呢，进一步断上二界的思惑。到九次的定啊，才是阿罗汉的地位啊！啊，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得到的啊！所以云谷禅师说了凡先生不起一念啊，就是他有点石头压草的功夫而已啊，那绝对还是在凡夫的位置上啊，跟那个啊，通过念佛证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都能降伏见识啊，这个降伏啊，伏灭见识火啊，先伏住能够断啊，伏断见识火是阿罗汉的水平。你一心不乱，进一步轻断尘沙，能够破一品无明，才达到你一心不乱的水平啊，这时候才有资格谈圣贤之位啊。袁了凡先生那个情况绝对还是一个凡夫啊。我在看经念佛时老是觉得不可信，但是在理性上我绝对相信是真的， 我逼自己深信，可这种想法出生时根本控制不了，这是不是一种孽障？念佛拜佛可以把这种疑根拔掉吗？我经常对佛菩萨产生不敬的想法，自己是个修行人怎么能这样？可那种想法产生时根本压不住，越压越厉害，有什么好的方法对治？一个人对净土法门信得不深，愿也不切，可他能保证一天念一万声佛，坚持一辈子，这样的话能在不知不觉令他信愿坚固吗？他往生有希望吗？啊，这个看佛经老是觉得不可信啊，这确实是善根浅薄，福德不够素质。为什么不可信？也是常常是用我们凡夫的之见、常识和逻辑思维来判断，那就南辕北辙。所以对佛经你不要站在凡夫的观点去评判，首先要想到佛是一切智人，佛是大慈悲之人，佛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救度我们的，佛不会说一句假话。所以你对于佛的相信就应该是对佛所说的一切话都要相信。这个相信也许我们不理解不理解不要紧，这叫先养性先就是听话，只要佛说的话一定是真理，一定是有好处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听父母话一样，小孩子的智力还到达不了父母的程度，父母对这个人生对宇宙的了解告诉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定要是父母说的就按照父母的话去做，一定有好处他小孩子的智力也许不理解父母的话的真理在什么地方，但是由于他对这个父母的依赖和信心，他听话就能得好处。我们跟佛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凡夫众生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所以佛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你只要听话就可以在听话的过程当中，我们戒定慧哟，我们老实念佛佛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有智慧现前，这个怀疑的根就能拔掉所以这个过程要对佛菩萨产生极为恭敬的心你不恭敬就没有办法。恭敬就是南无归命咯，无我的归命佛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佛要我们舍什么我们就舍什么这样我们才把这种至重的因重的恭敬心显发出来就能对治我们的不恭敬，我们的怀疑那对于往生这一点也是这样的开始可能你说信不深，愿不切但是你如果肯念一万声佛号，说明你也有一定的信愿，要么你这个是不可能念一万声佛号的。好，你能够进行受坚持一万声佛号，就在这一万声佛号的十念当中，阿弥陀佛就能以他的威神慈悲力量令我们坚固信愿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你能够进行受坚持一万声佛号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这个发的愿还不是很恳切，但你毕竟你还能够发出来那你往生也是绝对有希望的念佛时心里想着佛号的几个字，或者心里什么都不想一直念佛，哪一种效果好？有没有效果最好的念佛方法？忘开始这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也不要去想什么， 就是把它念清楚，听清楚，念之在之啊，这个念佛的心跟你的音声产生一种互动的关联，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啊！你不要去啊，又找出更多的那样的一种花样啊，叫做自念自听就可以啊。好，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离心不乱，境界与状况，怎样念佛才能达到这三种境界呢？啊，你也不要去问这个境界啊，你只要把信愿给它兼顾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往生的问题啊。你只要具足信愿，哪怕每天念十声阿弥陀佛，都能保证我们往生。你对于往生先有一个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心，决定的信心，然后再去谈功夫。谈功夫，你还是要从数量下手。啊，你在每天一万声、三万声乃至五万、七万声的佛号念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求功夫，但你念得多，自然就有功夫，这叫水到渠成。啊，这个啊，事一心不乱，离心不乱，你可以了解一下啊。但是一般来说，一心不乱都不是我们凡夫现在能做得到的。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待业往生，以散乱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是目前这个时代众生的普遍的相状。所以就在散乱心当中，特别要注意把信愿给它啊生发出来啊，有信愿称名乃至散乱心也能往生啊。你如果不具足信愿，就是功夫成片，也往生不了啊。所以往生是要靠信愿感通的啊。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弟子皈依修行，发大愿能否防止家庭婚外恋的悲剧呢？如果婚姻不幸是往昔定业，我自己学习落实弟子皈修行，以发大愿的力量能扭转这个定业吗？啊，你先不要去想这个家庭婚外恋的问题啊，你想它可能就变成了事实了啊。应该说，如果你在家庭当中，夫妻两个都能够去学传统文化啊，都能够来进行佛法的熏习。啊，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知道因果的观念，大概你这个家庭婚外恋的现象不一定会产生啊。因为这种婚外恋，如果信因果的人都不敢去做啊，做了对自己有绝大的妨碍，命中的福报都会削减，下辈子要到三恶道里面去，现世的花报被人轻视啊，家庭啊就非常的痛苦啊。所以稍明白一点道理的人，因果的人都不至于去走向这条道路。但你一定要让你们成为一个啊菩提眷属，共同来学传统文化和佛法啊，就能扭转，就不可能产生这个事情，不存在什么定业不定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啊，婚外恋这些东西，如果不信因果，又在这个诱惑的五欲的诱惑的时代当中，很容易去犯的。而且这个时代价值观颠倒，认为以婚外恋有点情人还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很浪漫的事情，有本事的现象，它是一个这么一个价值观啊。如果你们有一两个情人，你还没有本事，还觉得不好意思，人家都有情人，唯有自己没有，他还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有婚外恋这个情况已经带有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趋势的情况下，那你要保持一种清流，就是要用因果的观念来构建一个堤坝，才能保持你这种婚外恋的情况不至于在你的家庭出现。 好，弟子前几年欠了一个朋友900多元钱，但因时间久失去了联系。我现在很想还此债，又联系不上这人。我用这900多元替他做功德，全都回向给他，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合适啊，因为你这个朋友啊，他还在这个世间上，你就尽量去寻找他啊，寻找不到他的亲属各方面也可以，你就把这个900多块钱存到银行里面啊，然后就以这个啊，等找到了连本带利都还给他为好啊。你如果他在这个世间上，你为他做功德回向，因为这个钱是他的，他有决定这个钱的这种权利，你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你怎么能随便去做功德啊？他人的钱你是没有权利去支持的，只是说你还欠他的，欠他的你就想方设法去归还给他啊，这才比较好啊。好，请问受菩萨戒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两三年前都曾学习享受此戒，但因发现生活很多违缘，逼得自己没办法不造意业。请问我如果现在受了此戒，会不会有副戒神帮助我守好此戒，排开一切不利于修行、不利于我持戒的恶缘、邪缘呢？应该要鼓足勇气来受菩萨戒啊，不是说你啊意也很清净才来受的啊。这个时代谁也不可能说意念上啊绝对的清净啊，你这个条件就太高了啊。那么我们受菩萨戒主要是跟大乘佛法、跟成佛接上一个缘。啊，因为受菩萨戒要是菩萨的种性发菩提心啊，你只要跟这个菩萨戒接上缘，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比不受戒要好。所以受菩萨戒古德说宁可破戒也比不受要好啊，宁可破你受了戒破戒下地狱，也比你不受菩萨戒啊，保持人生也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就是好像你比如你在一个人道里面做些仁义礼智信这个世间的善法啊，就好像你这个碗是一个泥巴碗啊，但你忽然发了大心，你受菩萨戒，就说你这个碗一下子就是金碗，它的质地价值完全不一样。但是金碗尽管破了碎了，这个金子的价值也比你泥巴的碗还有价值，因为你受过菩萨戒，即便下了地狱，由于烦恼重造恶下地狱，但是你这个跟菩萨戒结缘的那个种子还存在，等你从地狱受过来起来之后，哎，你还有重新发菩提心的机会，你有发菩提心的机会，你就会有成佛的这种啊把握啊，所以应该要啊这个鼓足勇气来受菩萨戒，对自己修行，尤其修大乘的净土法门，有绝对的增上缘的作用。得生与否全凭信愿是一个千古铁案，请问信愿有没有一个标准？要达到祖师的那种信愿太难了。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请问他往生极乐世界后，见到大势至菩萨后，是连成一体还是单独存在？啊，你的思维还挺有意思啊，出一些怪题目了啊。好，首先信愿有没有标准啊？信愿也是有标准的啊。那标准怎么量化啊？你 至少我们从底线的信愿来看啊，信你在事项上内心深处真的是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有阿弥陀佛的存在，你这个前提得要有啊！你不要一想到哦，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概是不是乌托邦海市蜃楼啊？你这一怀疑，那你信心就没有了啊！然后再信这个极乐世界是我们的故园，是能够给我们一起安乐的地方啊。如果进一步从理上去信，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我在我们的一念真心里面，不在外面啊。我们娑婆世界是由于缘起的恶法所感召的秽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净业缘起所感到的净土，无论是净土秽土都在我一念的心性之内。好，建立这个起码的信心之后，你要发愿，发愿要恳切的发，要厌离这个世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不要贪生怕死，哪怕今天去都很高兴，从牢狱里面提前释放，欢喜而去啊！所以这个信愿都是你自诚心的啊，出来的，不是在做表面文章的啊。所以这样的信愿实际上就要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苦空无常，观察西方极乐世界涅槃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地方是众苦充满啊，极乐世界是啊，这个清凉快乐啊。这两者的对比以后，真的是感觉到这个世间不懂一刻的停留，赶紧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到那去也不是为了享福，到那去是为了成修行成佛的啊！你这些慢慢都要训练啊，内心深处这个信愿的价值判断标准要把它出来啊。那这个印光大师作为大势至菩萨化身，当然我们是啊有这么一种说法，主要是来自于啊一个杨信芳女居士她写的一篇啊《寂梦岛印光啊大师》的一篇文稿啊。这篇文稿呢当然来得很奇特啊，是观世音菩萨在梦中的啊点化。事后呢，生前杨信芳居士不敢说，印主也告诉他不能随便说啊。但在梦中正好说这个，也很直接说普陀山的印光大师、印光法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而且住世还有四年啊。那么这个杨信芳居士真那时候做梦，她是一个女高中生，根本连大势至菩萨是谁都不知道，印光大师是谁都不知道啊。奇他就奇他在这个地方啊，就由这个梦他才去啊，到啊这个富国西山法会上去找印光法大师，由此他还做了三皈依，皈依在印主的座下。印主他当时把这个梦给印主说，印主叫他莫瞎说啊，这个莫瞎说，你这样说是以防难胜啊，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告诉他啊，说的就不是我的弟子啊。那么杨信芳生前就不敢说，不敢说，等到印主在1940年圆寂的时候，这时候他扳着指头一算，正好是四年啊，他就深信印光祖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如果是大势至菩萨化身，这我们就想大势菩萨也有无量的化身啊，应众生的种种的因缘来示现。他曾经在发愿啊，在因地当中啊，以念佛心度无生人， 在果地上中也专施念佛人往生净土啊，这体现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所以分身善引，这叫分行善引，报身，大势至菩萨的报身在极乐世界，他的应化身可以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啊。如果这个应化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回归到报身里面去啊，不可能说在西方极乐世界上啊有很多很多啊，但是即便是很多很多也没有关系啊，一即是多，多就是一啊，在很多的菩提树下也都有西方三圣坐在那个地方啊，但如果从报身的层面来看，它可以表现为啊一体一个报身啊，所以这些也都是啊心性当中收放自如、广略相及、意多互动的这种情况啊，这就属于世事无碍的境界了。就不要用我们凡夫的那种线性的这种逻辑思维去考量它啊。好，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苦。